大乘起信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4面，止恶是观。那么本论的特色啊，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文简意赅，持业理复。那么也就是说呢，马明菩萨呢，他是用简短的文字来总摄佛陀的甚深广大的这些大乘法义。那么因此呢，本论在大乘佛法的一个地位啊，就正如阿弥陀经在净土中的地位一样啊，就是文字简要，义理丰富，那么都具足有一种总持的一个特色。那么身为一个总持大乘教义的本论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掌握三个主要的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先确认我们修学的目标。那么本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啊，这造作本论的因缘啊，为令众生除以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那么身为一个不定居的一个初心菩萨呢，当然我们所追求的根本的一个功德就是菩提心了。那么在建立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破的是什么，所建立的是什么。那么在本论当中讲到，在升起菩提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要首先呢要除以舍邪执，就是我们应该要破除凡夫跟恶乘的疑惑跟邪执，这两个都是会遮障我们菩提心升起的。所以刚开始应该是除以舍邪执，这是我们所破的。那么所要建立的呢，是起大乘正信，就是我们应该要建立大乘佛法的正知见。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的一个不定种性的菩萨，我们在修学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知道我们所破的跟所建立的一个修学的目标，这是我们在学习本论的第一个要掌握的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建立缘起的正见。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要如实的去关照生命的真相。当然关照生命的真相，本论的主要的特色啊，它就是要我们莫向外求，就是这个关照，你不是向外去关照这些十法界的差别因果，而是要我们能够去回光返照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在观照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利益分或者解释分当中呢，就讲到啊，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照。首先呢，就是依止这个生灭门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作用来观照。那么从作用上来观照，就是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是看到我们这种生灭变化的心识。那么这样的心事呢，有两个不同的缘起。第一个呢，是以不觉为一个主导的所谓的杂染的缘起啊，所谓的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就是我们随顺这种不觉啊，这种有所得的向外攀缘的心事的活动，那么产生的一个我相人相的颠倒。 那么这样的一个无明的活动呢，就正式的启动了流转的一个根源。那么在这个流转当中呢，又因为种种境界的刺激啊，就造成很多的烦恼跟业力，就招感痛苦的果报了。所以我们在流转的因缘当中呢，主要的是一个不觉的无明，以及我们在境界刺激所产生的烦恼跟罪业，这两种力量的推动啊，使令我们在三界当中一次一次的去遭受生死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痛苦会出现的主要理由了。那么从生灭门当中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所谓的环灭门。那么环灭门当中也是由两种力量来主导的我们去向安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本觉为因，第二个是三宝为缘。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呢，是一种善业的修学啊。我们在修学善业的一个所缘境，就是佛法身的这种清净广大的所缘境。我们根据这个所缘境来礼拜赞叹皈依，那么积集种种的善业，使令我们产生安乐的果报。那么进一步呢，就是一种本觉的观照。那么在这个解释分当中的本觉的观照呢，主要的就是我空法空的观照，那么来熄灭我们有所得的心，那么这样子呢，也就慢慢的熄灭了整个轮回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刚开始所接触的就是这种生灭心，一个是杂染的因果，一个是清净的因果。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深入的去观照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性，就是把这些杂染的因果跟清净的因果，这种如蒙如幻的这些染净的心事都把它拨开来，我们就看到的这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离诸对待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就是本论所说的真如门，它的体系呢，是以无住为自体，不住于外境的相貌，也不住于内心的妄想，以无住为本的所谓的真如。那么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观照啊，就能够得到一个缘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所谓的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啊。我们知道妄想是虚妄的，那么真如本性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只要我们肯努力，就是可以去开显它的。那么依止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一种大乘的平等不二法门，我们知道生灭心当下就是不生灭，那么能够发起菩提心。那么这是立根人，就是从一种缘起的正见，那么发起的坚固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在修学本论第二个重点啊，应该要建立整个生命的缘起的正见，那么产生一种正确的观照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修学大乘五门。那么身为一个末世众生呢，我们只是根据这个观照力啊，这当中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无始劫有很多很多的遮障啊。那么这当然包括了烦恼跟罪业的遮障，所以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五门的修学呢，来破除遮障，增长善根啊。那么在这个五门当中呢，这个前面的四门呢、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那么这前面的四门呢，主要是一个破除遮障，那么建立善根的一个前方便啊，啊，就是透过这四门呢，来消灭我们心中的烦恼跟罪业，那么建立我们忍辱跟精进的一个忍力跟恨力，那么当作一种道学的基础了。那么在这个我们当中的正修就是大乘止观了啊。前面也讲到大乘的止，就是以真如，一种无为的真如我所观境啊，那么以这个无住的方便而 从生灭心趋向于不生灭的真如。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正是从真如当中起观。那么这个观当中呢，我们分两颗，先看丑意的明因修，再说明这个明修相，先说明为什么要修观，再说明如何修观。那么我们先说明明因修，先说明说修观的理由。我们看论文，复次，若人为修已止，则心沉默，或其懈怠，不要众善，远离大悲，是故修观。那么修观的主要理由就是说啊，我们在修止，长时间的修止啊，会使令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沉默的相貌。这个我们讲过，这个大乘止观的止啊，它的所缘境呢，不是一个有为诸法。我们一般的止啊，比如说你是数息，以这个呼吸为所缘境，或者是持咒，以这个声音为所缘境，或者念佛也是以声音为所缘境。那么这个都是一种色声香味触法的有为诸法。那么前面的大乘的止啊，它所安住的所缘境呢，是一个无为的真理，它是以无住。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无住是所谓的无住于外面的境界，观察这个境界是唯心所现，如梦如幻。那么也观察我们这念心呢，是念念不生，念念不灭，那么也不注意内心的妄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以这个无住的清净心呢，来当作我们修止的所缘境。那么你在这个清净心的这个无住的真理当中啊，长时间安住啊，就产生一种很强大的极静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当然这当中有灭除烦恼跟罪障的力量，但是啊，长时间的这样安住啊，就会有一些过失。什么过失呢？或起懈怠，不要众善，远离大悲。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本性长时间的安住啊，就容易产生一种增上慢心。基于这样的极静安乐，我们就认为整个大乘的修学啊，是大事已办了。那么对于这个十方诸佛所传授的种种的波罗蜜的善法，以及我们去观察无量的有情众生在三界当中呢，承受的生死大苦啊，那么我们都没有这种好要追求跟度化的心情，就是不要众善，远离大悲啊，对善法的修学，对众生的度化呢，都不生好要了。换句话说呢，就会造成一种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一种心情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推大取小了啊。那么基于这个理由呢，为了挽救这个只是休止的这样的过失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起观。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当然小乘的空观呢，我们也前面也一再强调，它是离开了一念心性去向外追求一个空的相貌啊，在大乘佛法说是灭色起空啊。所以它这个空呢，是一个槁木死灰的一个所谓的死水不长龙了，它本身就不能升起修善度众生的妙用，它本身的空啊就没有这种作用。但是这个地方的真如三昧就是说呢，你在安住真如三昧的时候，你一念心是空空荡荡历历分明的，那个明了性是现前，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却放弃了这个能力，是这个意思，就是等于是说了得少为主了。所以我们在长时间安住在真如三昧的止啊，为了怕我们落入到二乘种性啊，所谓的不要众善，远离大悲啊，所以我们必须修观来加以对治啊，这个就是修观的主要理由。看丑二，明修相，那么应该怎么去修观呢？这当中呢有三颗，先说明这个修观的内容再说明它的作用，再说明它的一个操作时间，先看它的 修观的内容。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停息变坏，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以是故苦。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之法犹如遗影忽而而起，应观世间有生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这个地方我们先修正一个错字了，就是在七十四面的最后一行的第二个字，这个忽而而起，这个第一个忽字是多余的那么也就是从这个第二个这个三个火的忽开始，这个忽而的意思就是迅速的意思了。那么第一个忽呢是多余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观本论的观呢，它对因缘所生法的观主要是提出两点的，一个是不净观来对治贪爱的烦恼，那么第二个是修无常观跟无我观来对治我见的颠倒。那么从一个对治的次第我们应该先修不净观这个从粗到细我们先看这个不净观的内容。应观世间一切有生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我们在进入到这个真如三昧的时候那么内心的相貌是一个无相三昧没有任何的相状可得了，那是一个所谓的清净平等的法界了。那么现在你要修观呢，你必须要从这个法界里面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从空出假从一种我空法空相应的清净心这个时候再升起一个念头，再动一个有所得的念头。那么动这个念头以后呢，你就会从一个平等的法界就回到你的现实的生命的世界，就是你又看到你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这一个果报体就是这一团肉那么这团肉，当然这团肉我们过去是非常的爱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一种清净的本性又回归到我们这一期的一个因缘所生法，我们对这一个色身应该要以不净来观察，来对治我们的爱取烦恼我们凡夫的爱取的所缘境非常的多了比如说对财富对眷属对这种民生的爱取但是在所有的所缘境当中，以色身的爱取是最为出众，所以我们从对治烦恼的角度呢，重者先治譬如擒贼必先擒王那么这个对色身的爱取，如果你是对自身的爱取，就产生身见了；对他身的爱取，就产生淫欲心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过失是非常的重大。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在对治爱取呢，就是观察我们色身是不清净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的一个观照力只是看到的色身的表层。就是这一层皮那么被这一层美妙的皮所包装呢，就产生了颠倒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一层皮跟肉把它剥开来，那么观察到我们色身的内在的相貌所谓的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那么常流出不止如弄囊成混所以我们修观呢，在这个制度论里面呢，它是先观内相的不净，就是把这个皮肉剥开我们看到的色身当中呢，有种种的溶血屎尿汗垢涕泪糖膏有36种不净物。换句话说，我们从色身的内部呢，我们看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了，所以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那么这种不净物它也不完全只是待在里面它们经常利用身体的九孔那么白天晚上流出流脓流血，流出种种的不净物就好像是一个皮革，那么里面装的大小便利但是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那么经常流出不净的一样。 这个就是外向不净。那么透过这个不净观呢，就能够熄灭我们心中的清净的颠倒啊，那么消灭我们对色身的爱着。佛法在教导我们弟子啊，远离贪爱啊。他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两个眼睛闭起来，耳朵都关起来，六根都关起来啊，不去面对所缘境，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会贪爱啊，这当中是有他的因缘，他的生这个贪爱烦恼会升起，有他的因缘。那么他的因缘就是颠倒。就是你对他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了，所以呢，你应该不是逃避，你应该面对他。就是说，其实你所贪爱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干净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经过不净观的观察，我们了解到，哎呀，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一次一次的修正过去的思想的时候，你的同时的贪爱烦恼也就慢慢的清薄。那么这种贪爱的消灭是从根本的消灭，所以它不会去重新升起，啊，不像一般的外道在调伏贪爱是用压抑的，那么这种都会反弹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从真如本性的清净的心一念不生开始起念头，回到现实的果报体，那么先观察果报体是不清净的，那么这样子产生对果报体的处理啊，那么有助于我们去远离业报身，那么追求清净法身的一种力量，就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一个不净观。那么当然这样的观是比较粗的，啊，粗糙的。那么再观察第二个无常无我智慧哈。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诸法，不得久停，习以变坏。那么前面是对于这个身心世界的一种不净的观察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观察这个无常。那么当然这个无常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无得久停，习以变坏啊。这个无常啊的观察呢，我们在经论上主要有两个啊，一个是粗分的无常，一个是细分的无常。初分的无常呢，就是所谓的败坏无常。我们可以取一起的生命来当作一个所观境，比如说，说是因缘所生法，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五蕴的果报体。那么这个果报体呢，比如说你今生是个女人，啊，你有女人的外在的身相。有你人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感受，那么这个果报体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无常败坏的。这怎么知道呢？就是你要死掉以后啊，你男生可能没有到天上，也没到三恶道去啊，就变成一个男人。哎，你男生的果报体啊，跟今生完全不一样的啊，是一个男人的思想，是一个男人的思想，男人的感受。那么这个当然你那个今生有持戒布施有善业啊，特别的富贵庄严啊，我们也可能会产生放逸哦，就把这个福报就花光了。那么在第三世就变成一只蚂蚁了，这个蚂蚁哎，又是一个蚂蚁的身相，一个蚂蚁卑贱的心思。所以在这个流转当中呢，我们发觉我们每一体的生命都是变化的，我们在每一体生命当中我们找不到一期生命跟一期生命当中有它的一个交集点，这个就是无常。就是你来生的生命跟你今生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相貌，这个就是败坏无常。好，那么当然这样的观察是很粗的了啊，我们也可以做细分的观察，就刹那刹那的无常，刹那无常啊。比如说我现在的心情很快乐，当然你讲这个快乐的时候，你所形容的那个身心世界是前一刹那的身心世界的，现在的身心世界是有变化了。所以啊， 我们讲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啊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每一期的生命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都是当下当下当下，因为它每一个都在流动。你讲现在的时候，你所指的现在是前一刹那的现在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对生命的观察，第一个无常，那么从无常当中我们再观进去，一切心行念念生灭已是故苦，所以无常就是苦。所以佛法的苦的安立是从无常安立的，因为无常就给我们一种不安全感，不安稳性，所有的快乐都要建立在安稳的体系。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人或者畜生一定要有一个房子住啊？那么就是寻求安稳。但是呢，不幸的是在整个三界的果报体，它的本质就是不安稳。也就是说呢，你没办法去预测你下一刹那会出现什么事情，你没办法预测。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住到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虽然暂时打扮得很漂亮，但是呢这个房子是在地震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大地震。那么这样子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隐忧了。那么这个就是苦，就是不安稳性的啊。所以无常，所以是知道这个三界的果报体就是苦的了。这个地方的苦包括三恶道，也包括人天的果报，都是苦，因为不安稳性。那么从苦当中我们就可以观察无我了啊。因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那么在修无我当中呢，这个本论是分成过去现在未来的果报来观察。先看过去的果报啊，我们过去呢得到很多很多的果报，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光返照呢，好像是一场梦。这个梦呢，法藏大师的解释啊，是无体难追，它没有自体。你在做梦的时候好像真的一样，有它的感受作用，但是你醒过来呢，密知了不可得，就过去如梦，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就是在黑暗当中啊，晚上的黑暗啊，有这种闪电。这个光呢，法藏大师解释呢，刹那无住，刹那刹那生灭，它没办法停止的啊。那么现在呢是刹那无住，那么未来的果报体呢，犹如鱼云拂我而起，就像这个浮云啊，它只是呢啊暂时的积聚。这个云啊，这个突然间变成一只兔子，突然间这个云变成一只马啊，它迅速的变化，我们对来生呢，我们根本没办法去预测它的一个相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好，那么就是说呢，前面的真如三昧呢，它是对真如理的一种无分别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无分别当中呢，就升起一个善的分别啊，修不净观，修无常观啊。那么这两个观呢，基本上就是修出离心的。前面的是等于是修空正见，这个地方是从空出假来修出离心啊。那么再看下一段，隐恶是观用，这个地方是修大悲心的，从出离再生大悲。那么观用当中呢有三段，先看第一段，起大悲心。如是当念一切众生从无始时来兼无明所兴起故，令心生灭，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现在即有无量逼迫，未来 所苦亦无分歧，难舍难离而不觉知，众生如是甚为可悯。那么前面在观的一个所观境呢，我们从一个真如的平等法界回到现实生活，我们所观的是算自己的个体生命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个体生命把它遍及到一切众生，就是一切众生呢跟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在承受这种个体生命的这个老病死的折磨。那么 这种痛苦的折磨是怎么来呢？一言以蔽之啊，皆因无明所兴习故，就是内心啊产生一种我见的颠倒，一使这个长衣主宰的自我意识产生我相人相的对立，就产生很多的业力，由这个对立心产生业力，由业力招感生死的果报。所以说呢，从一个无明的欣喜啊，过去已受一切身心大苦，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刀山油锅的痛苦，那么现在呢，即有无量的逼迫，那么现在也是承受这一期生命的老病死的折磨了，那么我们对于未来的生命，我们也即将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就是每一期的受生啊，都积极的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这样的众生在面对未来的生命的痛苦啊，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心态，难舍难离而不觉知，这件事情就非常严重了。一个人有痛苦啊，这件事情还不是很可怕啊，可怕的是啊，你面对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难舍难离而不觉知了。就是说，身为一个佛弟子，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有漏的业力跟无明要去对峙，所以我们也痛苦，但是我们已经产生一种观照力了，所以痛苦对我们来说只有不断的减少，安的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一种光明的希望。那么众生呢，他没有接触到大乘佛法的教义啊，他心中是一片的黑暗啊，他也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换句话说，离苦得乐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一切法因缘生嘛，你根本没有找到离苦得乐的因缘，你没有创造离苦得乐的因缘，你怎么会离苦得乐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众生的最大的痛苦，就是愚痴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份去救拔他们的一个责任感。这个大悲心是这样说，就是观察众生的痛苦，那为什么会有痛苦呢？是他的愚痴，所以我们有教义众生的责任，这个时候升起大悲心。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前面我们修出离心的时候所关键呢是比较狭隘的一个自身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大悲心呢，就是说我们修大悲心呢，在阿底峡尊者的教授，就是你应该啊要跟众生呢、建立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你今天看到众生的痛苦会产生大悲呢？就是你对他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如果你今生只是看到今生的时空啊，你就很难跟众生建立关系了，可能跟你有关系的人不多了啊，所以你这个悲心就不大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要把从现前的时空跳出来，那么看到无始劫来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母亲，所以每一个众生，包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蚂蚁啊，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啊，所以我们跟众生所建立的关系是一个密切的母子的关系。那么这样子母子关系这么的密切啊，所以你看到他的痛苦，你看到他的愚痴啊，你就产生一种去救拔他们的使命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悲心升起的时候了。啊，那么由这样，当然前面是出离心而引生大悲心，那么这个大悲心呢，我们就可以发愿了。啊，我们看应该发什么愿。作是思维，即应勇猛力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依十方修习一切诸善功德，尽力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乐。那么当我们从自身的痛苦而遍及到一切众生的痛苦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心态啊，赶快的发起一个生命的誓愿。这当中的誓愿有两个，一个是修善，一个是度众生啊。 第一个呢，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因十方修习一切诸善功德。那么前面我们在安住真如三昧的时候，当然所产生的力量是破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修观呢，我们会发愿啊，我的心呢、啊、离一切的希望分别。那么当然这个离希望分别就是安住真如三昧了啊。我们从一种个体的生命呢、啊，回归到一个平等的生命，这样子我们就有力量啊，普遍到十方的诸佛世界修习种种的波罗蜜的善法。因为你要度化众生啊，你一定要有善的功德才有度化众生啊。那么依止这样的善法呢，你做这个善法你不是说自己受用，我们依止这样的诸善功德呢，在近未来际啊，以无量的方便力呢，来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使令他们得到究竟的大波涅槃的安乐。好，这个地方就是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一个试验力啊，它是从观照力升起的，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样的愿力是由观啊，由这个观照的升起大悲心啊，才发愿的。好，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藏传佛教强调这个圣道三要啊，啊，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啊，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观察自身的苦，产生出离心，再观察众生的苦，生大悲心，这个次第是不能错谬的。为什么呢？假设我们不观自身的苦啊，那么就直接观众生的苦，生大悲啊，会有什么过失呢？因为你没有修自身的四念处啊，你就不能调伏你的爱见烦恼。就一切法因缘，就是说你没有创造一个消灭爱见烦恼的因缘，所以你的爱见烦恼就存在了。那么你爱见烦恼存在，你修大悲心的时候呢，你这个大悲心就夹杂的爱见的烦恼，叫做爱见大悲了。那么爱见大悲在启动的时候呢，你会积极一些功德，你也会带来一些过失了，就是我这个问题，你这个功德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次第我们绝对不能够错谬啊，你一定是先观自身的苦啊，那么内心当中呢产生出离的想啊，然后再观察一切众生的苦，所以你应该修习善法度化众生啊。所以我们在修善度众生的时候啊，大乘佛法很强调是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了。那么当然这个出世的精神的升起就是观四念处而产生出离啊，所以这个地方在修观的时候的次第啊，是大家要注意的啊。卯三依愿起行，那么有这个愿力就能够引导我们的行动啊。以起如是愿故，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休息，心无懈怠。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呢，有了目标的人啊，就跟没有目标不同了啊。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只要是五乘的善法，我们会随顺自己的力量啊，就尽心尽力的修学啊，就勇猛精进啊，不生懈怠了，不会得少有主为主了啊。这个一个人的修学，特别是大乘佛法的修学，你看他往往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业出现啊，他是主要有目标啊，就是有他的试验力 啊，就是大乘佛法他不是一直摄身在修行的，要是摄身的是老病死的摄身啊，那当然障碍重重，他心中有业力，有业力的时候他很多障碍他却冲得过去了。那么你一个人没有愿力的人呢、啊，你就很容易被你这个五蕴的身心所困住了，你有点障碍你就没办法修善了，也没办法度众生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目标的重要，就是一个大乘佛法的行动是来自于他内心的愿力，当然他这个愿力是由观照力来的， 那么这个观照力又依止真如三昧的无助做根本啊，所以他那个次第是一个扣一个啊。这个隐山啊，修观的时间，唯除作时专念已止，若依一切时，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在佛堂的时候啊，环境是比较单纯的，就偏重在真如三昧的执，但是从三昧出来的时候呢，就偏重在修出离心跟大悲心啊。那么这当中呢，应该观察一切的有为法呢，是应作不应作。那么这个地方华藏大师解释说啊，就是跟我们的事业啊，跟我们的出离心大悲心的事业呢，是相随顺的，我们就去做。那么跟我们这个事业相违背的，就不做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起观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是跟着感觉走了，也没什么目标去判断这件事该做，这件事不该做啊。那么一个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你的生命的方向非常明确了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子山啊，是双行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说明这个子观必须要双应的一个情况。